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15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反迫害中应彻底摒弃个案维权思维，有感于常人律师为我们着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1号。引言：一把筷子的力量究竟会有多大？如果一把等于十根的话，一把筷子的力量不仅是一乘以十，而可能会是一乘以十几、几十，甚至更多。这取决于这把筷子被攥紧的程度。小时候曾经看到村里的大人在极简陋的条件下建造一座小桥，所用物料除了大大小小形状不规则的青石之外，只是很少的水泥、沙子。青石是在村子周围的石塘打的，沙子在建桥的地方就地可取，取材都很便利，只有不多的一点水泥需要花钱买。建桥的工艺看起来也很简单，先把沙子堆起拱形，然后将石头和很少的混凝土往拱形的沙堆上摆放，上面找平。过几天，混凝土牢固后，大人们再把石头下面的沙子都掏出来，一座坚固的桥梁就这样建成了。整座桥中没有一根钢筋甚至铁丝，这座桥是几个村共用的一条大道，历经几十年，每天都有各种车辆碾过小桥，如今它依然结实耐用。小桥建成后，我有一次在桥洞下面仰望，各种形状的石块犬牙交错，杂乱无章，每块石头看起来都像是悬空的，非常担心其中的一块会掉下来。当时就想，仅靠不多的混凝土就能把它们牢牢粘在一起，掉不下来。而且桥上还要承载人畜和各种车辆。长大后才明白，桥梁之所以能够牢固和承重，靠的不仅仅是，或者说并不是混凝土的粘合力，而是大大小小的石头之间的互相支撑。神韵节目中有个蒙古族舞蹈筷子舞，我起初认为这个典故是在告诉我们，一把筷子的力量大于一根筷子的力量。后来我发现，这样的理解显然是简单化了。这个典故的内涵应该是整体的力量，不仅仅是组成整体的所有个体的力量的累加，而应该是更多、更大。用一把筷子打比方，如果一把等于十根的话，一把筷子的力量是不是就是一乘以十？不是，一乘以十仅仅是十根松散的筷子的力量，而一把筷子的力量不仅是一乘以十，而可能会是一乘以十几、几十，甚至更多。这取决于这把筷子被攥紧的程度。这个道理和石头砌成桥梁拱顶非常相似。拱顶上的石头看起来都像是悬空的，但它们不但不会掉下来，而且还能承载桥上的重物。其原因就在于石头之间互相撑持的力量。一把筷子的力量远远大于十根松散的筷子的力量，也是因为它们被攥紧凝聚在一起，额外产生的互相撑持的力量。我悟道作为修炼人能够形成牢不可破的整体，也是因为我们凝聚心力互相撑持，这种互相撑持的实质就是为他。师父在各地讲法二， 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我理解，这也是塞尔吴和平上访留下的精神财富之一。我们在道理上都明白，拧成一股绳，整体的力量会很大。但是我们在反迫害的实践中，往往会落入个案维权的思维定式中，不能有效形成整体的力量，而且有时候还会形成互相制肘的不利局面。举个简单的例子，甲负责为乙丙提供真相资料，甲乙丙同时被邪恶绑架，邪恶问三人同样一个问题，资料是不是你制作的？若基于个案维权的思维，乙和丙很可能回答不是，这从表面上看没说假话，对于自己也似乎是一种保护，但是对于甲同修来说，这样的回答就是出卖。同样的道理，我们有时在法庭上把辩护的方向放在努力证明同修没制作、没传播、数量没达到那么多的时候，就是一种个案维权的思维，往轻了说是对其他同修的不公平，往重了说是在变相承认迫害的正当性。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跟着邪恶的思路走，对邪恶提出的任何问题，再简单的问题，比如姓名、学历、工作单位、住址，甚至是性别这样的简单问题都不要回答，既不回答是，也不回答否，就是利用一切机会和时间讲真相，或者告诉他善恶必报的天地，甚至可以反过来控告他，展示修炼人的慈悲与威严同在，这才真正做到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师父说的，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以上只是举一个很小的例子，说明个案维权思维的表现。其实实践中以下几种现象也都是局限在了个案维权思维之中，难以形成整体的力量，或者不同程度削减了整体的力量。一、反迫害是被迫害的同修、家属以及周围同修的事。一个迫害案发生后，比较忙于营救和正念反迫害的，往往是被迫害的同修本人、家属以及周围的同修。很多同修往往只关注熟悉的、认识的本地区被迫害的同修案件情况，力所能及地提供一些帮助。其实任何一种形式的迫害，包括刑事司法迫害、剥夺养老金权益的经济迫害、洗脑班迫害、清零迫害、骚扰迫害、开除公职迫害、非法解除劳动合同迫害等等，一旦发生，除了常用的举报和控告之外，任何一个即使和案件没有任何关系的中国公民，无论是常人还是修炼人，都可以找到合适的方式发起法律诉讼，去揭露这种迫害手段的非法性，扩大反迫害的影响。当局者迷，一个迫害案发生后，被迫害的同修和家人由于经验不足，或者由于心情焦虑，未必能踏踏实实如意运用各种有效应对方案，而其他同修反倒更容易以轻松的心态去发起一系列的诉讼，帮助同修遥相呼应，从外围、从根本清理邪恶的迫害因素。比如针对刑事迫害中的认定意见，针对冤狱期间的迫害，针对养老金剥夺案中的非法的规范性文件等，都可以参考明慧文章和公益论坛建议的应对方案去做。二、同修遭迫害结束后，反迫害的脚步就此停下。很多同修在黑窝中被迫害的时候，都会暗下决心，出去一定把这里面所有的罪恶行径全部曝光。但是走出黑窝之后，除了在明慧网投稿揭露，向法院提出申诉之外，可能很少同修再去实践更多的反迫害应对方案。其实如果每个结束冤狱、洗脑班、劳教所等的同修都能够用各种方式长期持久地揭露邪党机构和个人对同修的迫害事例， 我们反迫害的效果会大不相同。如果有心去做，对于20年前的洗脑、劳教或冤狱迫害，我们今天照样可以从信息公开着手，发起法律诉讼去揭露其中的迫害细节。类似的方案，公益论坛也都有建议。三，过于注重个案反迫害的结果。法律诉讼的结果虽然是非胜即败的，但是我们在运用法律反迫害中，不能以案件一时的胜负成败衡量反迫害正实法的得与失。只要我们走正运用法律反迫害这条路，就注定是一个不断收获的过程。我们只有胜没有败，被挫败的、输红眼的只能是邪恶。以养老金案件为例，明慧网的报道中，虽然全国范围内真正胜诉的案例寥寥无几，但是在维护养老金权益的系列案件中，我们让社保经办机构、社保行政部门、法院、检察院等机构和个人认识到这种做法的非法性，让他们知道了刑事迫害和经济迫害的邪恶性，让他们了解了大法的真相，让他们多了一次选择未来的机会。这些不都是我们的胜利和收获吗？这一步步不都是在拆解邪恶的迫害企图和阴谋吗？近日，有常人维权律师为大法弟子不能在反迫害中形成和发挥整体的力量而着急，非常用心地撰写文章，呼吁大家在实修中摆正基点，多做沟通，形成整体。有感于此，仓促成文，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在此一并感谢维权律师对大法弟子运用法律反迫害的关注和支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师父延续来的每一天，精进实修，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吉儿，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2日。我是720前得法的弟子，我把近几年来修炼的点滴体会简单回顾一下，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一，不被世间形势所动，走稳修炼路。2020年的美国大选和中共病毒疫情的出现，这两件事一下对我造成很大的波动。我猜测，大选是不是新世界格局要开始了？疫情是不是大淘汰来了？因我盼望邪党倒台的心切，期盼正法早点结束，尽管清楚自己修炼还达不到师尊和大法的要求，但很久以来就感觉走累了，像远航的船帆盼靠岸。大选过后，一大堆人心终于水落石出，疫情回落了，我那颗盼结束的心也破灭了。路还有多远，对我来说是是否坚信师父和大法的考验。我意识到，修炼人不能给自己安排修炼路，用人心分析世间形势和猜测师父的安排是大错特错的，只有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才是正路。我虽然这样想，但还是精进不起来，状态时好时坏。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在看周围的同修，不少人出现麻木松懈状态，看重常人的东西，被世间诱惑带动，有的甚至去跳广场舞，有的走模特秀，有的买房子，有的迷于网上购物，有的组团去外地旅游。也有人问我，某超市搞活动，东西便宜，你不去吗？还有的说，房价下跌了，你不换个新房子？当步子慢下来不精进时，这些就成了现实。我曾想，正法结束也许还遥远吧。虽然师父多次讲过结束的法，但20多年过去了，一直没有结束。我是不是应该也现实一点呢？这些年太亏了。当我这样想时，一天儿媳跟我说，爸，你房子太旧了，我给装修一下吧。我说不用。他说花不了几万，你不用操心，我安排了。我虽摇头，
可心里是犹豫的。妻子也多次说我，我去给你买几件好衣服，你陪我去商场自己挑，钱省着干啥？我忽然警觉起来，我精进的时候很少听到这些话，脚步慢了时，关心我的人倒多起来，诱惑和追求会在你不精进的时候不知不觉钻进来。我又想起得法之初的状态，早晨练功从不偷懒，早早去练功点，风雨无阻，啥都能放下，那是什么劲头？现在呢，脚步被惰性、安逸、麻木拖住，就是不愿往前走。这期间，慈悲的师父经常点化我，晨练起不来时，梦中经常躺在水边，睡和水谐音。有一次梦中我在写楼兰体字帖，旁边站着一个警察，懒是漏，楼兰体就是偷懒，有漏的身体。我的显示心和正视自我的心很强时，梦中在空中飘，色欲上有不检点时，梦中裸身在人群中走，我羞愧地到处找衣服。每天中午我习惯睡半小时，再打半小时坐，起不来时，师父曾几次轻轻地拍我。我盼着正法结束，累得不想往前走，可从没想过师父累不累。我感觉苦时，可从没想过师父度我们苦不苦。懈怠了就是半途而废，师父啥心情？我下定决心突破瓶颈，强迫自己每天要学两讲转法轮，精进从晨练开始，五套功法必须练完，发正念不少于七次，每次至少20分钟，讲真相融于生活中，不给自己留遗憾。二，多接触精进同修，促使自己别退步。同修之间都有与自己接触多、交流多的圈子，什么状态的人跟什么状态的人接触就多。我认为多接触精进的同修，看看人家是怎么严格要求自己的，自己差在哪儿。特别是当自己状态不好时，要尽快调整过来，多发正念，多学法，多跟同修交流，把人心尽快修去，别延误那么长时间。在我认识的同修中，修得好的同修很多，每一次想到他们精进的表现，我常常受触动。有一次我去一个同修家，他生活很困难，吃饭简单，冬天屋里冷，舍不得烧炉子，但他学法练功天天不落。我感慨地说，你真不容易，换成我做不到你那样。他说，我挺知足的，跟深山老林里那些修道的人比，我太幸福了。这话一直触动我。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挺精进的，有一种没落下的感觉。有一天一个老同修来看我，交流中我问他，你早上几点起床？他说3点。我说能起来吗？他说习惯了，到时就醒。我说4个正点发正念每次多长时间？他说每次1小时，少的时候55分钟。我说能静下来吗？他说能，经常能定住。我感到很惭愧，自己还觉得没落下，看看人家那才叫真精进。此后我发正念延长到20分钟或半小时，晨练天天不落，强迫自己按时起来练功。我想哪个神是懒惰修成的，现在每一天都是师父延续来的，如果不珍惜懈怠了，怎么对得起师父？小区里有个老年同修，一次我路过他家楼下时，他让我进屋，说你给我指指，看看我哪儿不行。进他屋后，我见床头柜上放着一个笔记本，翻开一看是抄写的转法轮，自己清秀。我惊讶地问，你抄的？他说是。我问，你原来是干啥的？他说单位统计。我却一直认为他文化水平低。他橱柜旁有7-8个纸箱，我问这是啥？他说抄写的大法书。原来转法轮他已经抄写了7遍，各地讲法和红银大概抄写3遍了。我很佩服他，一个小区住着，常见面，他却深藏不露，多谦卑啊。我又发现一些纸片，我问这是啥？ 他说，周刊上同修的好的认识，我就抄下来，看看人家是咋修的。我的精进是在嘴上，他是默默的，体现在行动上。跟他比，我差远去了。那几箱子抄写的大法书，得下多少功夫？我提醒自己，一定要谦卑，谦卑才能提高，才是向神靠拢。三，支持协调人，真心配合协调人的工作。曾经我对协调人有个错误认识，协调人应该出类拔萃才行，就是不出类拔萃也得差不多，要不谁听你的。由于这种认识，我的挑剔心很强，对有的协调人看不惯，不买账，背后议论。近两年我认识到，再精进的同修也还会有不完善的地方。师父让我们看同修好的一面，不看缺点。我改变这个错误观念后，也能主动配合协调人了。前些年本地有七八个协调人，现在很少了。为啥协调人出师那么多？根本上说还是做事多，实修差。有的协调人能谈出点法理，正是自我的心强，被旧势力迫害得很惨。协调人是形成整体的纽带，不管水平怎样，他们在为了整体默默地付出很多，那是多么可贵。我就应该要好好配合协调人的安排和工作，配合过程也能看出自己修的到底咋样。当我有了这些认识后，对协调人就有一种亲切感。当听说有的同修跟哪个协调人有矛盾时，我会善意提醒，他们不容易，我们要理解和支持。当听说有的协调人从狱中回来了，我让能接触到这位协调人的同修转告，问一下某某，大法书有吗？需要什么帮助？有一个协调人被非法关押后，他的妻子跟他离婚了，从黑窝出来后无家可归，于是我就出钱帮助他租房子、买家具等。这位同修仍然非常精进，在他担任的项目中付出很多。发现协调人有缺点时，我会真诚指出来。有一次，一个协调人从狱中回来，心情很沉重。他跟我说，我去见几个同修，他们都不愿见我。有的说，你别再来了。我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这位协调人能力很强，在同修中很有影响。被迫害从黑窝出来后没人理他，找人交流，同修却躲着他。他有些迷茫和孤独，法也学不进去了。我跟他说，同修听说你转化了，不知底细，这也别怨同修。精进起来，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师父承认就足矣。为啥在乎别人的态度？他点头。我又说，你现在是不是有点茫然，往下不知咋走？他说是。我说，旁观者清，以前你做事很多，一人操作十多台机器，做资料，做大法书，谁也没你能干。你说话居高临下，别人都听你的，你很少听别人的，也没人敢违背你。现在往日那种环境没了，没事干了，会感觉孤独和失落。可你想过没有，表面上轰轰烈烈，那是修炼吗？你缺少关键一点，实修，这是大漏啊，对不对？他向我核实说，是，你说到我心里了。我又说，你想过没，你做的那些事常人也能做，你已经在那个状态上徘徊好多年了，好像认为做事越多修得越好。我建议你稳下心来，哪儿也别去，谁也别找，好好在家学法，扭转方向，实修自己，快快跟上。他落泪了，说，你这一说，我心里亮堂多了，为什么以前没人这样说我呢？我说，以前谁敢说你呀？再说，你会听吗？你会服吗？其实我心里很佩服他，在狱中吃了那么多苦，回来还想赶快赶上，这颗心多可贵呀，这是多么值得珍惜的佛性。后来我又跟他交流过几次，他的精神状态变得阳光多了，是那种要努力追赶的状态。我认为协调人摔跟头后，同修们要给予他们温暖，不要因为转化了就看不起他们，那会毁了他们。只要真心为对方好， 对方是能感受到的。当有新协调人出来做事时，一定要支持。有一次，一个同修跟我说，你知道吗？某某是新协调人了。我的第一念是，他行吗？此后的几天，我总会想起他。后来我警觉了，这是什么心呢？妒忌、不服，好像都有点。谁做协调人都是整体的需要。中国大陆对法轮功弟子迫害这么严重，同修能主动出来做协调工作，是多么可贵和值得敬佩呀！所以一定要支持。四，不要忽略家庭的修炼环境。一段时间里，我的家庭观总过不好，夫妻间、孩子间、族人间，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弄弄就火了。当我在法上提高时，心一下子轻松起来，情看淡了，操心事自然就少了。今年夏天，女儿放假回来了，她跟我说，爸，每年回来见你脸色好，今年咋不一样了？我一惊，自我感觉状态不错呀，女儿咋这样说呢？我说，你说说看，咋不一样了？女儿说，以前你整天笑呵呵的，思想可亲，现在很少笑了，总板着个脸，有点不对劲儿啊。在一旁的妻子也说，你爸打坐时皱着眉，老脸沉沉着，有时身子还歪着，像有多痛苦似的。我纳闷，我咋修成这样了？向内照，发现在家人面前，怨恨、争斗、自我、不服、说一不二等人心一直很重，徘徊在一个状态很久了。出现这种瓶颈时，突破一点都难。想到几件具体事，如刚坐下来学法，妻子喊跟我上街买菜去，口气是命令似的，去呢学法时间没了，不去呢他噎你，你什么时候成神呀？虽然一次次去了，我心里堵得慌，啥时是个头呢？有时刚打开电脑，他就在厨房喊过来帮我做饭，我说等一下，就听到他嘟囔，真自私，一点不心疼我。我就怕人说我自私，赶紧过去吧。虽然帮他干活了，心里却很别扭。我刚立掌发正念，他喊过来吃饭，我说你先吃吧，我一会吃。他扔过来一句话，我等你。无奈我只好陪他吃饭，然后再补发。有一次没忍住跟他吵起来了，他说外人说你好那是装的，在我面前咋样才是真的，我看你跟过去一样，一点没改。我不吱声，心想改，一定改，一定让你服气。我悟出一点，在家庭小事上最能看出为别人着想的程度，事情看似小，细找时会发现里面人心像草一样多，哪颗心都连着丝。以前我有一点偏，用学法和发正念这两件神圣的事挡住了自己应该去掉的人心，认为学法和发正念是神圣的事，别人不能打扰，打扰了就烦，就不舒服。其实这时候恰恰是去人心的时候，人心没了，神圣的事才会真的神圣，干扰也就不会有了。我在这上卡了好多年，扭转心态后心一下子轻松了。妻子在指使我时，我也不烦了，随叫随到，真正的为他着想，看似是在付出，实际是收获。我变，妻子也变。有时他想指使我干活时，见我正在学法或发正念，就不吱声了。喊我吃饭时，我说等一下，他也不倔强了，自己坐那儿看手机等我。情放得越淡，越是轻松。修善才能修出慈悲心，达到这种状态时就不会轻易发火，脸上总是笑呵呵的。这两年我的怨恨心、争斗心、不服的心少多了，心里有阳光，面部自然就祥和。一直觉得自己修得平常，自己渺小的像一滴水，但能有缘追随师父和融入正法修炼，让我的生命在正法中能够得到纯净，我感到无比荣耀和自豪。历经这些年的风雨磨练， 我更加清楚了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坚定地跟着师父走下去，不看世间形势，不想明天咋样，不想结束的时间，坚定地跟随师父走下去，一直走下去。叩拜师尊，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实法路上放下生死，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3日。我修炼法轮大法至今已有28年了，我修炼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保护和加持。现在我把修炼过程中有关放下生死的部分写下来，其中包括对病业的理解，以见证师父的伟大，大法的伟大，也想激励自己和同修珍惜这万古机缘，放下人心，摆脱羁绊，多救人。第一部分，我问自己，能不能坦然面对悲惨死去？1999年425之后，有一次，同修们一起交流心得体会。当时早上在练功点已经有不明身份的人干扰练功，大家都觉得气氛已经很紧张了。谈体会时，有一位同修讲到我们要坚定修炼，做到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我也谈了一点个人认识，我说，坚定大法修炼确实应该如此，但是我觉得一刀把头砍下去还不是最难的。如果在你面前第一个人说练，头被砍了，第二个人说练，头又被砍了，第三个被问练不练的是你，你还说练，那才真叫难呢。记得有一次看释迦牟尼佛大弟子穆建莲的故事，穆建莲被称为神通第一，可是穆建莲是被人用石头砸死的。当我第一次看到这里时很是震惊，我问自己，如果我是穆建莲，如果我也有宿命通功能，如果我事先知道自己到了那里会被人用石头砸死，我会坦然地去那里吗？我能坦然地面对自己悲惨的死去吗？在现实中，我还真有一次经历，让我有一种实实在在面对生死的感觉。那是2000年，邪恶把我从千里之外的城市绑架回本地，关到看守所。我一直在否定邪恶的非法提审，抵制他们的体罚，不正面回答他们任何想给我罗织罪名的提问。转眼2个多星期过去了，已经连续几天没有非法提审我了。在监号里，我不愿意跟那些在押人员扯乱七八糟的东西，我看到炕铺的一角放着一本英汉字典，就拿了过来，心里想，就是背几个单词也行呀，可随手一翻却把我震惊到了。我翻开的这个单词实在是太特殊了， crucifixion。 什么意思呢？是一种刑法，就是把人像耶稣一样钉死在十字架上。我当时脑袋嗡一下，首先想到的是，是不是点化我，这回我要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样悲惨的死去。当时就是这样的想法，现在看此想法不在法上。我一下子就懵了，那个感觉是死亡很快就会降临到我身上，像提前通知我一样。我的心里开始翻江倒海啊，这就要扔掉肉身了，还没思想准备呢。我强令自己冷静下来，正面面对可能出现的残酷现实。冷静下来之后，我认真的考虑，是啊，修炼嘛，迟早要走的。如果我马上就要失去肉身了，在剩下的不多的时间，我要做什么？我想来想去，理智告诉我，没有肉身就不能修炼了，赶紧趁现在还有肉身，珍惜每一分钟的时间，马上把所有的执着心都去掉，是当前最重要的事。当时我就是这个想法。 于是我开始找自己，我得看看还有哪些人心没有放下，还有哪些人哪些事放不下。我找来一支笔，把放不下的人和事一个个的写在纸上，然后一个个的问自己，看能不能放下。面对自己写在纸上的一个个放不下的人，感觉很难，这怎么舍得掉呀？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能不能看淡。此时我才体会到师父的割舍二字还有这样的含义，我那种感觉就像在割自己的肉一样难。在人中看这是好的，甚至是幸福，可是作为修炼人就是要割掉，像割掉肿瘤一样割掉。我举一个例子，放下对姥姥的情。姥姥本来指望我母亲养老，可我母亲去世的早，临终时交代要我们替她给我姥姥养老送终，而舅舅却要把姥姥送到他不想去的养老院，我就把姥姥接到了我家。现在我要是死了，那姥姥可怎么办呀？在人中看这是对姥姥孝顺，是大好事，但是对于修炼人，到了修炼马上要结束的时候还放不下这个，那不就是执着心吗？那不就是对姥姥的情吗？怎么办？没别的，只能是往下放。怎么放？难呐。那个感觉就等于是自己要说服自己。这时我想起了师父，对，修炼的困难解决不了，我就求师父。我稍微定定神，心里对师父说，请师父帮我，我需要马上把这个情修下去，请师父帮我，在我失去肉身之前，请师父帮我把这个执着心修下去。当我这个正念一出，心一横时，师父一下子就把转法轮中的一句法打到我的脑中，儿子不孝顺父母，下回倒过来，就是这样轮来轮去的。我豁然开朗，可不是吗？要是我姥姥上辈子也这样对待我舅舅，那这回倒过来不很正常吗？想到这里，我这颗心一下子就放下来了。然后我看看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就这样一个一个的划掉，我就一直坐在那儿，感觉那个时间像停止了一样漫长，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了。看看纸上的人和事都被我打上了对勾，现在想不起还有什么人和什么事放不下了。我长长的吁了一口气，才发现自己已经出了一身透汗，那感觉就像褪了一层皮，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一身轻松。我默默地对师父说，师父，我觉得我现在行了，如果需要我现在扔掉肉身，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走。当我把一个个执着心放下之后，我忽然发现我的正念越来越强，我决定用正念闯关。正好警察又非法提审我，我对他们说，你们把我关押在这里是完全非法的，你们必须马上无条件释放我回家。我又平静地对他们说，我一个无罪的人被你们关押在这里，是对我这个大法弟子的侮辱，我决定从今天开始不再吃你们这里的饭，我开始绝食。转眼到了第三天，他们把我拉到医院，说是要给我灌食，用铁链子和手铐把我固定在床上，可等了老半天也没人理我。过了一会儿，却突然来人把这些都解开了，提审我的那个警察进来告诉我，你回家吧。邪恶大动干戈，坐飞机去千里之外的城市，把我从出差的地方绑架回本地，把我刑事拘留，结果却在20天出头这个时间点把我无条件释放了，可见一切都不是邪恶说了算。我的这次经历也证实了师父在《红银二别哀》中讲的一段法，身卧牢笼别伤哀，正念正行有法在，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 恶自败。第二部分，没被酷刑吓倒，实质痛苦其实都是师父承受了。在劳教所里，邪恶为了转化我，给我施加了很多酷刑。我这里只说说杀绳。恶警对我杀绳的时候，我就浑身绷劲儿，双臂使劲撑着，不让他们往井里杀。但他们还是杀得很紧，把我五花大绑之后，开始用多根电棍电我，我就不停地喊法轮大法好，打人犯法。他们电击一会儿后停下来给我松绑，然后再杀。每次他们折磨我的时候，我就只管守住正念喊口号。最后他们想通过杀绳逼我转化的伎俩没有得逞。许多天以后，我洗澡的时候才发现，当时绳子隔着球衣勒到肉里去了，在肩头留下了两道长长的疤痕，但我当时却没有感觉到疼痛。我知道绳子勒到肉里的那个疼痛是师父替弟子承受了。还有一次是在看守所，一种酷刑被称作熬鹰，即长期不让睡觉。那段时间，办案警察把我单独关在离监号很远的图书室，十几个人三班倒对我进行熬鹰。据说熬鹰是纳粹法西斯发明的酷刑，听起来吓人，我却没觉得有多难熬。我自己的感觉是，熬到第三天和第四天的时候最难受，脑袋里每时每刻都嗡嗡响，但过了这两天就没事了。到第五、第六天的时候，我反倒精神了。刑恶的警察问我，你咋越来越精神了？我告诉他们，我们是有师父保护的，你们知道迫害神保护的人会有什么后果吗？在牢狱中，我还被多次迫害到休克，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死过去又活过来了。我们不是常人，遇到危险我们可以求师父保护，但是我们也不能忘了自己要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在这一点上，我没给师父丢脸，我从来没向邪恶妥协过，而且每次都是零口供。每一次休克之后活过来，我都清楚地知道，是邪恶要取我的命，是师父替我还了命。我现在还活着，还有肉身，而我这一个肉身，却是师父替我还了好几条命才保留到现在的。我得珍惜这个肉身，得用这个肉身做师父想让我们做的事情，就是讲真相，多救人。第三部分，抵制迫害，开创宽松的环境。当恶警对我熬鹰到第七天的时候，他们已经知道他们的阴谋不能得逞了。那个头跟我说，你说你也不签字，我们也交不了差呀。我说，你还想交差呢？你想想将来找你们算账的时候咋弄吧。我虽然没有签字，但你们让我签字的笔录我看了，上边有你们的名字，我可是都记下来了。将来对法轮功的迫害结束了，你说我是不是应该把你们一个个都送上法庭？他哑口无言。他问我，你有什么需要告诉我，我尽量帮忙。我微微一笑，我等的就是他这句话。我说，我需要一本转法轮书。他居然没加思索，当场就找来一本给了我。这样我在看守所就可以堂堂正正学法了。喊口号是在任何环境下都可以坚持的讲真相方式。我在看守所每天放风时都喊口号，一般都是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欢迎看九评共产党，欢迎上大纪元网站等等。有一天我正喊口号，看守所所长带着两个狱警来，开了门到放风场，一边骂一边劈头盖脸对我一通暴打。当然这些对我啥作用都不起，他们打他们的，我继续喊我的口号，而且换上了新内容。我喊警察打人了，某所长打人了，打人犯法。所长对我打了一顿后，又骂了几句狠话，骂骂咧咧地走了。我继续喊口号， 号召犯人要关放风场，我不理他，扒着放风场的铁栅栏不停地喊。没过多会儿，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该所长又到放风场来，对我喊，别给我乱喊了，喊你的大法好，别喊别的，听到没有，别喊别的。我不理他，继续喊。最后犯人号长出面给我说好话，我才给他面子，不再喊所长打人，只喊法轮大法好，天灭中共。这就是他们使用暴力的结果。有一个宽松的环境，救人就方便多了。看守所救人比较容易，在押的人员都是不知道前途的人，而且整天在一块儿，接触起来很方便。我所在的监号在押人员绝大部分都能明真相做三退，有不好讲的人我就一次又一次的讲。我记得有一个开矿的人，我给他讲了得有10次以上。还有个别的人得法修炼。现在想起来印象最深的是一名重刑犯小歪，因为暴力犯罪可能会被判死缓，一直戴着镣铐。他是号里的二把手，牢头狱霸。我给他讲人生的意义，告诉他我得法后才发现以前都活得糊涂，都白活了。他说在看守所里能看到转法轮真是少有，问我能不能把书给他看看，我就给他看了转法轮。没事儿，我就给他讲修炼的故事。转法轮他很快看了一遍，然后他问我能不能教他练功。我每天都在号里练功，我就边练边教他。小白学法后变化很大，记得有一次开饭时，我看他躲在一个角落悄悄地抹了一次眼泪。我很奇怪，因为他是一个暴力犯，心狠，怎么会自己抹眼泪呢？等吃完饭，我悄悄问他为什么抹眼泪，他一说话眼圈又红了。他问我，你注意到今天吃饭跟平时有什么不一样没有？我说今天是接见日，很多人在吃家属接见时带来的好吃的。他说是，以往号里接见的东西都得先给我上供，我先过筛子，挑剩下的他们才敢拿去自己吃。我学习大法以后知道那样做失德，不过筛子了。现在他们主动给我，我也不要了。你说我是不是提高了？我说是提高了。他接着说，今天我坐在一边吃水煮白菜，看着他们吃大鱼大肉，我真感慨，我也没想到大法能把我改变到这种程度。我听了也是眼圈一红，真的是大法改变人心，能改变到连自己都感动的落泪，这是师父的伟大，法轮大法的伟大。人真正要修炼的时候，那个善心出来的时候，也就是佛性出来的时候，是很感人的。有一天小白问我，你要走了我没书看怎么办，我能不能抄一份？我说我试试吧。我问办案的警察，就是对我熬鹰的警察，能不能帮忙给我买几个大日记本，我要抄转法轮。他们很快帮忙买来5-6个特大的日记本和几十支笔，每个大本足够抄一遍转法轮。这样我和小歪两人就一块抄转法轮，我抄一本他抄一本。等我们都抄了一遍后，他说不行，他抄那份太乱了，写错的地方又太多，他要自己再抄一遍，就恭恭敬敬地又抄了一遍。小歪带着镣铐跟我一块学练5套功法，练抱轮等动作时受镣铐的约束无法做到位，就只能做到最大极限。后来小歪被调到隔壁，他就把他们号的人一个一个劝三退，然后放风时把名单扔给我。再后来他又被调到了后排，我喊口号时话音刚落，我就能听到小歪在后排也跟我似的高声喊法轮大法好。正法已接近尾声，正在向法正人间过渡，机缘难得， 稍纵即逝。不抓紧的话，重新做好的机会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远。人间的安逸如过眼烟云，而我们回归后，自己世界的众生却是我们的财富。愿我们共同精进起来，多救人，兑现我们史前的誓言。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